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5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5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以纯正的心态学法突破病业观，作者瑞士西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着这次交流的机会，我想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深深的感谢。今年我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考验，如果不修炼法轮大法，我应该永远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去年11月的瑞士法会结束后不久，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病业反应，连续几天我醒来时都感到剧痛，但白天疼痛会逐渐减轻，有些天醒来时的疼痛如此剧烈，以至于走到厨房都像是在受刑，我全身的关节都持续发炎，有时我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放松四肢，稍微缓解疼痛。每天的日常动作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打开水瓶、绑头发、穿衣服、爬楼梯、坐在地板上打坐，再站起来。身边的人注意到，有些日子我走路一瘸一拐的。许多人问我怎么了，我告诉自己，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必须忍受痛苦而不抱怨。但内心深处，我仍然有个疑问，为什么我必须经历如此艰难的考验，让常人对法轮大法产生负面的印象呢？这种担忧最终促使我尝试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状况。在网上进行了一些研究后，我发现以我的年龄30岁来说，即使是正常人也不应该患有关节磨损或关节炎。很快另一个解释浮现出来，我的症状符合一种无法治愈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疾病的症状是关节长期发炎，如果不治疗的话，最终会导致变形，活动能力下降，甚至过早死亡。当我读到病人的经验分享时，发现他们描述的每一句话都与自己的经历完全一致。我甚至仔细观察了手指上特别疼痛的关节，发现其中三个关节肿胀，并偏离了自然轴线。当我们为我工作的媒体公司拍摄视频时，我注意到我的脚踝肿得非常严重，其他人也能清楚看到。当然，我们是修炼人，我丈夫很快便提醒我要注意，他正确地指出，当我在网上查询我的疼痛可能对应的疾病时，我的心境已经掉下来了。这让我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的一个根本执着仍然存在，那就是对疾病的恐惧。事实上，正是这种恐惧促使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决定放下这个执着，不去看医生。一，同修的建议。多位同修给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多练功。他们说的完全正确，我没有每天练五套功法，因此很快就决定增加练功的时间和频率。大多数老学员都鼓励我不要理会这些症状，不要承认他们， 要保持正念。但其中一位说的有些不同，他安慰我，告诉我某些业力情况很复杂，如果我感觉需要去医院，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充满同情的话语帮我减轻了给自己施加的压力。我向一位同修朋友谈起这些干扰，他用简单的话回答了我，让我感到震惊。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内找的机会，你还没有找到你的问题吗？那一刻我感到很受伤，我没有正面回复他，但我想，我是一个修炼人，我非常清楚必须向内找，我向你倾诉我每天的痛苦，而这就是你对我的全部回应吗？我带着抱怨离开了他，并坚信这位朋友严重缺乏同情心。我感到自己被误解、受伤和沮丧，因为我没有得到当时迫切需要的支持。但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我想到了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被旧势力强制迫害，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我的朋友说的不对吗？向内找，不正是他能给我的最佳建议，以便我能摆脱困境吗？几天后，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的身体因疼痛而筋疲力尽，在如此虚弱的状态下，我试图引起丈夫的注意，但他却因忙于工作而对我置之不理。我被一种深深的无助感所淹没，终于哭了出来。随后，我更深入地思考了这种对认可和关爱的渴望。我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当我没有得到自认为应得的关爱或关注时，内心就悄悄地产生某种怨恨。这种怨恨是一种根深蒂固、模糊不清的愤怒，虽然从未爆发，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这难道不是滋养我炎症的根源吗？当我在表面上给人一种不断前进的印象时，这种压抑的愤怒、内心的怒火，难道不是导致我关节发炎和疼痛的原因吗？二，真正向内找。一天晚上，当我与当地的学法小组一起阅读师父的讲法时，我发现了一段对我帮助很大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那天晚上，我做出了明确的决定，从现在开始，我会仔细注意所有我视为小事的错误。我利用两周国外度假的时间，全神贯注地阅读转法轮。每天我独自缓缓阅读，花时间将每句话与自己的修炼进行对照，诚实地审视自己的每一个行动和想法。我决定更仔细地分析怨恨心的根源，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关爱的渴望和对情的执着外，我意识到对丈夫的怨恨几乎每天都会以各种不同且往往很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要他稍有批评，或者在我看来他做了不符合法的事情，这种怨恨就会出现。我内心感到生气，跟自己说，这事情不是修炼人该有的，或者为什么我总是要忍受他的行为。渐渐的，我意识到一个事实，我对他的大多数想法都充满了不满、谴责和怨恨。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就遇到了巨大的心性考验。那天，我们与常人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但我丈夫却没有任何预告地消失了好几分钟。跟往常一样，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愤怒，甚至流下了眼泪，认为他的不尊重是难以忍受的。但突然间，一个正念升起，为什么他就应该是错的，而我是对的呢？不是我正在与病业做斗争吗？这不是一个修善的宝贵机会吗？那一刻，我的愤怒消失了，我感到轻松、安宁，我的身体似乎也变得轻盈了。度假期间，类似的考验出现了多次，每次我都放下更多的怨恨。这是一次非常充实的体验。如果没有关节疼痛的困扰，我永远不会如此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想法，也不会养成熄灭内心之火的习惯，而这团火已经燃烧太久了。三，彻底清除色欲心。由于关节疼痛，我在打坐时腿部的疼痛加剧了许多倍，有时疼痛是如此剧烈，以至于我在整个练功过程中都流下了苦涩的泪水。在某一天，当疼痛难以忍受时，我向师父承诺，我会认真面对我一直回避的色欲心的问题。自从结婚以来，我并未真正修去自己的色欲心，对性欲的执着反而更强了。我认为，既然我和丈夫想要孩子，我们对彼此有一定的吸引力与情欲是自然的。但当我再次仔细阅读《转法轮》第六讲中关于色欲心的段落时，我意识到夫妻之间的欲望也是一种执着，是修炼人必须去掉的。为了强化自己，我再次开始阅读《曼哈顿讲法》这篇经文，帮助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开始非常认真地思考，我错在哪里？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丈夫比我更执着于情欲，因为每当我从修炼的角度提出这个话题时，都会引发紧张的争论和他的指责。此外，自从2017年开始修炼以来，我一直非常重视修色欲心，直到遇到我的丈夫，这个问题才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出现。因此，我认为我们陷入的困境完全是他的责任，我下意识地对他感到愤怒。最终，我接受了这种状况，因为我不想失去他的关切和爱。事实上，我责怪他，而不是诚实地向内找，承认自己也有这种执着。我真心为自己担忧，我问自己，如果我不放弃内心最肮脏的执着，难道不会把其他同修也拖下水吗？在曼哈顿讲法中，师父带给我们更全面的角度。师父说，人不是一生，今生和你是一家人，来生他和别人是一家人，再来生不知道转生到哪里去了，只不过是一生的缘分而已。你怎么能代替了他的生命永远的选择呢？只有你真的是抱着救度他的愿望，把他视作一个要救度的生命，你看看这件事情就不一样。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自从结婚以来，我定期学这篇经文，希望找到解决色欲问题的明确出路。但直到这次，师父的话才跃入我的眼帘，让我感受到修炼人真正的慈悲。我在思想中将丈夫视为一个需要救度的人，他的命运取决于我的决定。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默默地告诉自己，让我们不要毁了自己，不要辜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就在我产生这个慈悲的念头不久后，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变。我的丈夫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他说，我思考了很久，旧势力用病业考验来攻击你， 我也必须向内找。我们必须共同放下色欲心，超出常人这个层次。我们将一起修炼，堂堂正正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让你能够克服这个干扰。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无法用言语描述我内心的喜悦和感激。我感到师父帮助我摆脱了沉重而粘稠的业力，我被困在其中太久了。师父的无尽慈悲充满了整个房间和我的内心，在师父的法相前，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结语。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不能下结论说疼痛已经完全消失，然而我对这种干扰的看法已完全改变。我从认为自己患有严重疾病，到认识到即使这种非常糟糕的事情也是好事，因为它迫使我向内找，让我能够认真地清除根本的执着。通过发正念，我现在正在归正我的内在世界和构成我身体的宇宙，并决心让师父在这个过程中转化我的本体。在修炼中没有小事，一个修炼人从表面上看可能非常精进，每天阅读转法轮，经常练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超越了人类这个空间。师父给了我们离开这个空间的钥匙，关键在于先为他人着想，放弃个人和物质的利益。但有时当我们机械地做事情时，就会忘记真正的向内找，还以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的关节疼痛最终成为过去一年里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如果没有它，我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悟性来面对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克服它们。我感谢慈悲的师父带给我们无边的大法，也感谢同修给予宝贵的关心。我将继续走师父为我安排的道路，以实现我来到世间的目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辗转接法缘，实修中正实法》，作者日本关西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在日本得法的弟子，感谢师父为我安排了一步步得法修炼的机缘。修炼后我的人生改变了，我所经历的人生的磨难都在师父的安排下变成了给我提高心性的阶梯，使我在大法修炼中升华。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得法经历和修炼心得。第一部分，辗转结上法缘。我是2002年来日本留学的，来日本之前，日企工作的室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并对我说，我修炼法轮功后至少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这本书你回去看看吧。当时我还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虽然在公园也能看到修炼法轮功的人，因受无神论的影响与被中共上演的天安门自焚所蒙骗，当时一直不愿意接触大法弟子。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日本政府部门实习时，一位很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多次强调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珍贵的。还有一位日本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就是系统地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还说，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一定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找回来。在日本生活了几年后，我的思想也开始有了转变。2006年在日本的公司上班时，一位日本同事告诉我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并让我查法轮功的网站。这一查实在是太震惊了，我的思想被彻底改变了。我知道这是师父苦心在给弟子铺垫得法的路，在此感谢师尊的良苦用心。第二部分， 见证大法神奇。也就是在2006年这一年，我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工作的压力和感情上的失意使我身心憔悴，每天都是末班车下班，在附近的饭店吃完饭后再回住处。饭店的老板娘是一位大法弟子，她看我这段时间脸色不好，就建议我修炼法轮功。我毫不犹豫地和她学练起来，并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不到一个月，师父就调整了我的身体，而且本来有些弯的腿在练第二套功法时被抻直了，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另外，我从小身体虚弱，得过很多病，母亲有位朋友会算卦，就让朋友给我看一看。这个人说，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你这个女儿啊，有高人保。那时候我还不懂妈妈的朋友说的意思。经常给我看病的老中医对我说过，最好不要结婚，否则生孩子自己生命难保。因为从小心脏不好，不能运动，对婚姻是完全不敢想的。况且父母的婚姻并不和睦，我也很害怕结婚。到日本不到半年，母亲突然去世了，这让我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就想找一个丈夫尽快结婚。可是事与愿违，我一直无法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不得不断了结婚的念头。而当我修炼后，我的人生路被改变了，不仅身体好了，还在2012年结了婚，三年后还顺利地生了孩子。这时我已经41岁了。我在怀孕期间每天都能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打真相电话。我的身体非常好，本来在怀孕的初期检查出的肿瘤也在之后奇迹般的消失了，大夫也很吃惊。另外，孩子在出生的时候脐带缠薄，但因为孩子长得小，又在容易生出的位置，不仅孩子没有危险，我生起来也顺利，医生们都说是奇迹。生完孩子后，我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同时住院的妈妈们都讲了我以前的身体状态，而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些奇迹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并让他们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征签单上签了名。第三部分，实修中证实大法。在得法的初期，我做全职工作，下班回家后简单的吃点东西，马上就开始学法，之后就开始打真相电话。但是我知道我离大法的要求差得还很远，通过学法的增加，我就想这工作的场所就是我的修炼场，无论多么艰难，我也要从这里修出来，让他们感受到我是修炼法轮功后变好的。所以我很注意在公司的一言一行，每当和同事发生矛盾时，我都尽量的不和对方发生争执。对方的态度不好，我就想是因为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对方在给我宵夜呢。有时候一些年轻人对我的态度特别不好，我就想他们对我不好，我不仅不能认为他们不好，还要发自内心的对他们好。后来有两位曾经对我不好的年轻人也被我的态度感化了，他们知道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我在这个公司一直工作到怀孕，孩子要出生了，我就辞掉了这份工作。我离开公司的当天，公司的四五十人都出来和我道别，包括公司的会长和社长等上司。我的同事们为我准备了一束大大的鲜花，为我鼓掌送行。此前，我曾经给公司的会长及夫人，还有多位同事介绍看过神韵演出，是因为我修炼了。按照师父的要求，首先做一个好人，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他们看到了我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都正面地了解到法轮功能改变一个人。我在孩子三岁半的时候，找到一份教中国孩子中国文化和翻译的工作。在讲课中，我尽量都会给孩子讲传统文化的内容，比如播放新唐人的《悠游自在》。新年期间，在介绍中国新年的课上，我会播放神韵的介绍录像，很多学校都是老师和家长前来观摩。 我非常珍惜给孩子们所上的每一堂课，还尽量的创造机会给孩子和家长做三退。有时一天需要去不同的学校，坐车不方便，需要骑自行车去，特别是夏天和冬天很辛苦，有时为了赶时间，路上也很危险。但是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因为它可以直接和中国众生接触，还可以让孩子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劝三退。即使没有时间三退，也尽量送给他们神韵的传单或者干净世界的卡片。在和孩子们与家长接触的过程中，我也一直提醒自己，尽量要做到对每一个人都好。这其中也曾经有过干扰。我送给孩子莲花，让刚从国内来的中国家长告到了学校。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也是一个讲真相的大好时机。当我放下了怕心，堂堂正正地向学校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后，他们反而感谢我告诉给他们这么多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我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在这条路上，我不仅要修好自己，真正的能达到正实大法，同时我更有责任去救度这些和我有缘的众生。我知道我必须要突破这个旧宇宙阻碍我的各种执着心才能做到。第四部分，在媒体中。2019年去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集会活动，那时在大街上已经有端着枪巡逻的警察，当时看到媒体的同修在前面采访，那么险恶的情况下，我对他们感到由衷的敬佩，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了大法无所畏惧。看似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修找到我说他们正缺一位记者。2021年6月，我开始了在新唐人媒体中采访的工作。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各种人心，比如这次的采访比较顺利，或者联系的人对我们表示赞赏等，那时就会出现一些欢喜心。还有和同修讲话时，听到不入耳的话，不愿让人说的心，争斗心也往外冒。当自己出现一些错误，或因自己想得不周到而导致的问题出现时，那个爱面子的心也很强。一段时间，经常让我看到其中两位同修发生矛盾的情景。最初我还总是动心，有时还会参与到他们的口角之中，还自以为是地去调解他们。其实那时我和丈夫同修也是矛盾不断。师父看我不悟，同样的情景就在我的家中上演了一次。一位同修到我家，我和丈夫同修发生了口角，同修也和我一样想要调解我们。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其实因为我是兼职做媒体，时间有限，难免家务和对孩子照顾不周，丈夫同修做全职工作也很辛苦，回来还要帮着做家务照顾孩子，自然丈夫就会埋怨我没有做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职责。特别是有的时候出去回来得很晚，只有孩子一个人在家，其实我知道是我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正事，就希望他能支持我。我突然悟到，这不正和我与媒体同修的情景一样吗？其实其中一位同修也因为另外一位同修家庭没有平衡好而埋怨他。我就开始找自己的不足，我发现我对家人没有感恩的心，其实我能够在媒体中参与救人，没有家人的支持是无法做到的。我开始发自内心的感谢丈夫同修，每次回去的时候就买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我的心就转变了那么一点点，家人同修就感受到了，我的家庭环境也改变了。此时我发现我身边的这两位同修的关系也不像从前了。另外，如果参与的同修配合好，大家的心在一起，就会出现一些奇迹， 师父就会安排更多的众生和我们结缘。有一次，我们一天中约了几个采访，打一个电话，对方马上就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其中一次，约了当天下午的采访后，到了对方的办公室，发现来了一位客人，而且这位客人说，也是突然想到这位议员的办公室来，并也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如果大家配合的好，就会事半功倍。还有一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众生真的都是为了大法而来的。一次720反迫害的采访中，因为这位议员不愿意讲到法轮功，就一直讲其他的内容，可录了多次都无法成功，他本人也很沮丧，不知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他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就是要在我们的媒体上为大法发声的。他之所以避开不说，是因为他有怕心。我们就告诉他，其实现在全世界有很多正义之士都在揭露这场迫害，为法轮功发声，并建议他直接讲法轮功受迫害的事情。我们的正念给了他勇气，非常的神奇，这一次马上就成功了，他也很吃惊。共同配合的同修和家人在国内受过严重的迫害，采访之后多回和议员讲真相，同修和同修的家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的议员在听过我们讲真相后表示感谢，有的还给我们介绍其他可以接受采访的人。在美国下院法轮功保护法案通过后，我们也采访了多位议员，这些议员也都希望在日本能有这样的法案通过。其中的几位议员提醒我们，了解法轮功的人还是太少，还需要再大力度告诉日本世人真相。能感受到这些众生在鼓励我们，似乎他们冥冥之中知道法轮功就是他们得救的希望。每次采访结束后，都觉得还要更努力地去接触更多的人，其实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在参与媒体的这几年中，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知道这些都是自己要修去的执着，感激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自己非常珍惜在媒体中配合过的所有的同修，以及这段珍贵的修炼历程。有师父的法在，只要坚持学法就会有提高，只要信师信法就会闯过难关，师父也会安排更多的众生与我们结缘。虽然有时还会因为当年悟性低，错过大法多年而感到后悔，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我常告诫自己要珍惜得法的机缘。刚得法时，就在本子上写上自己的决定，一生追随大法，并写上我的得法经历。状态不好时，就会拿起那个本子看一看，鼓励自己精进起来。我还远远不够精进，也还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今后要更加努力做好，真正的能够正视大法，兑现事前誓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利用国际活动和艺术作品向常人讲活摘器官真相，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3日。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利用国际活动和艺术作品向常人讲活摘器官真相。第一部分，利用国际活动讲活摘器官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竟然贼胆包天活摘大法徒器官，而且数量非常大，全天体的神都在看着这罪恶。由于在中共的操作下，中国大陆的各大医院在这20几年来大力地对海外宣传，病患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随时可以迅速地获得器官， 导致有很多外国人不惜花大笔费用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而绝大部分的器官都是来自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现在还持续在发生着。为了把活摘器官真相让各界更多的人知道，2021年9月，日、台、美、韩、法的 NGO 举办了一次在线国际峰会，邀请了超过35位国际专家，从医疗、法律、政治、新闻媒体、公民社会及政策制定等角度，共同探讨活摘器官的暴行和如何防止。五个 NGO 同时也共同发表了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针对国际社会如何联手制止中共的这个罪行提出具体建议，并另外在2022年11月举办了一次护理人员专家国际峰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引起了医界的关注。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具体建议各个国家应该在自己国内制定法律，禁止本国人民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已经有国家陆续采纳了这个建议，如英国和加拿大已经修改法案正式生效了，而美国众议院也在今年5月分别通过了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和法轮功保护法案。另外，台湾的反活摘法案也已经通过了一读跟二读。我们希望日本也能尽快地制定法律，制止日本的患者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这样不只是可以减少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几率，也是让日本病患不去犯罪，进而可以被救度。我很幸运，找到了一位跟议员讲真相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同修来参与。根据这位同修的经验，给国会成员讲真相遇到的干扰很大，因为国会是邪恶最不希望我们去的地方。同修说，有时候他会头痛、眼睛痛、身体不舒服等等，因人而异，所以一定要有人发正念。在这位同修的帮助下，我们从2022年年底开始向国会议员介绍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我们找到了日本人同修打电话约见，印了许多相关资料，也找到几位可以跟我们一起跑的学员。日本人同修和中国人同修负责跟秘书对话的，负责拿资料的，负责发正念的，大家互相配合。除了神韵公演前后几个月和其他的活动外，我们几乎天天如此，多的时候会在国会待上六七个小时。每个学员都有各自的长处，比学比修。完全没有经验的我，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习，渐渐的也知道如何去讲，如何去配合大家了。在做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会在国会的走廊上突然碰到议员，或是刚好议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时我们就直接向议员讲真相。有的议员甚至会坐下来认真听并支持我们。感谢师父的安排，虽然我们整天带着很重的资料跑来跑去，脚累得不行，但是感恩的心情总是胜过身体的劳累。因为去拜访议员办公室之前，我也会先去查一查议员们的资讯。我才知道，原来国会议员经常都是本身也是律师，或者是医生，或是公司的老板、会计师、大学教授、资产家、福伦社成员等等，也有很多是海外留学归来的，不仅是知识学识丰富，在社会上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那时我意识到，日本国会不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中枢吗？掌管了全日本的经济、司法、行政、教育、交通以及国家安全等等。而这个中枢又是由日本的主流社会成员构成的。我悟到，国会就是日本主流社会的缩影。只要国会这里打开了，也就是打开了日本的主流社会，那么神韵也就打开了。所以，我再一次感到向国会议员讲真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必要的。虽然我们在2023年跑了400多个国会办公室，2024年也跑了400多个国会办公室，今年5月也去跑了，但还是没有办法拜访到所有的办公室。今年除了6月办的日台研讨会以外，我们还是会以国际活动的形式尽量和日本的国会议员互动，继续讲真相。第二部分，利用艺术作品讲活摘器官真相。除了国会议员以外，为了也让更多的一般群众来知道活摘器官真相，我们同时在2022年11月第一次举办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海报展。因为有日本各地同修的共鸣跟配合，2023年2月开始，从北海道南下到关东、关西，再到广岛、福冈，在日本全国各地办了多次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海报展，并同时也放映活摘真相的纪录片，给来观看的常人提供资料进行问答与互动，引导常人来关心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黑心买卖的罪行。利用这种日本人感兴趣的艺术性设计作品办展览，主要是让更多年轻人也来知道活摘器官真相。海报作品是通过针对国际社会举办的海报公开竞赛，从世界70多个国家有1000多个作品参赛。2020年在北海道学习艺术的一位女大学生也想参加比赛，所以这位大学生就开始搜集参赛主题内容的相关资料，详细的考察后知道了法轮功受迫害的事实。现在连小孩子也开始成为受害者，所以他决定要以小孩子作为主题来参赛。他把这些事也告诉了他的家人，全家都知道了真相后，他的姐姐义不容辞地说，那就用我们家的小孩当做你的模特吧。之后他的这个作品得了银奖，这个作品背后的故事是这位银奖得主告诉我的。我悟到，只要我们去行动，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过来。每次的海报展都会有很多来观看的常人告诉我们，希望海报展做得更频繁更多一点。去年在池袋的东京艺术剧场内办的时候，来了两位大学生，看后说，这个比在大学教室里学到的东西更多，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学习经验。两个人走前都写了满满的一页感想文。今年9月在丰岛区办的海报展仅两天，虽然下雨也来了200人。有一对夫妻还特地从长野县坐新干线来看海报展。去年在中野区办了三天的海报展，来了417人。池袋的东京艺术剧场来了600多人。我发现我们办的次数越多，来的人也越多。我看到看完海报展知道了真相的常人都带着神清气爽的神情走出会场。我悟到，我们不能只是继续用这样的形式等人来看展览，必须更主动更深入地行动起来，去找跟这个活摘器官器官移植话题相关的人士，先去讲真相，然后一起合作推向更广大的人群才可以。日本有一亿多人口，还有很多很多的众生在等着我们去讲真相救他们，所以我们不能松懈，修炼亦是如此。谢谢大家，谢谢师父。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新学员珍惜机缘在正法修炼中精进，译文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3日。我有幸在3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其实早在10年前，我曾在遛狗时经过一座宽阔的公园，看到几位法轮功学员在黄色的旗帜下整齐地练功，那祥和宁静的场面让我心生敬意与向往，但当时的我缺乏勇气 没能走上前了解，就这样错过了那次机缘。十年后，我在自家信箱里看到一张公园练功点的通知，那一刻我的心被触动了，机缘不能再错过。于是我鼓起勇气，在2022年5月22日那个星期天的早晨，第一次走进公园参加练功。那一天成为了我修炼人生的起点，也让我体会到了难以言表的喜悦与幸福。自那以后，我每周都坚持参加集体练功。练功前，看到老学员们主动清理公园垃圾，我深受感动，也自觉带上垃圾袋与夹子，一同参与清扫。洁净的环境中练功，使我更加体悟到修炼的庄严与神圣。以下，我想与大家分享在学法、正实法、参与正法活动中所体悟到的一些修炼心得。一、通过学法提升修炼的意识。在集体练功中，我逐渐了解到老学员们都在积极参与各类正法项目。后来在协调人的引导下，我加入了新学员学法小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时光。通过学法与交流，我对法理的理解不断加深。阅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我感到心灵深处似乎被一点点开启。书中阐述了人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人生有苦难，人应当如何生活等我长期以来无法解开的疑问，答案既清晰又深邃。让我最为震撼的是，师父教导我们要以真善忍为准则，修心向善。真善忍这三个字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内心。在开始的一年多的学法中，我反复通读了转法轮三遍，修炼的意志也随之越来越坚定。之后我开始与老学员们一起集体学法，从而对宇宙、时空、人体等在理性上有了更深的认识。修炼意识的提升也让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能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过去遇到不公平的事，我常会愤怒或责怪他人，而现在我学会了先向内找，反省自己有没有问题，从而做到平和理性的处理矛盾。这样一来，人际关系变得融洽了，周围人也更加信任我。心境平和后，周围的环境也随之改变，我不再被他人的眼光左右，而是更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善意。刚开始参与正法项目时，我的正法修炼意识还不强，只是限于参与而已。但通过坚持每晚11点到发正念前这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系统学习转法轮及各地讲法，我的正法修炼意识逐渐增强，对大法弟子应承担的责任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二，在工作中讲真相，以实际行动证实法。我经营一家美容院，日常接触许多顾客。起初我以为我与顾客彼此已有信任关系，讲真相应该不难。然而真正开始做时，发现有些顾客反应冷淡，甚至让我担心他们会因此疏远我。但我明白，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不能被人心阻挡。于是我转变心态，根据每位顾客的情况耐心讲真相。结果不仅没有流失顾客，反而听到他们说，最近你看起来更开朗了，我们相互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修炼前，我常因顾客态度不好而心生烦躁，修炼后我能以平和心对待，这让对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甚至连员工都感叹，最近那位顾客变了啊。 我也很吃惊这样的变化。我经营的理念也因此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追求利益转为为顾客健康着想。例如，我决定不再使用含化学成分的染发剂，而改用天然植物指甲花。我还建议顾客在家也可自行染发和护理，结果他们来电的次数减少了，当然美容院的收入也显著下降了。虽然这让我一度感到不安，但我告诉自己应当先为别人着想。最终，这让我获得了顾客更深的信任，我也体悟到了不失不得的法理，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后，我得到了更珍贵的时间，我能有更多时间学法、练功与讲真相了。三，提高正法修炼意识，积极参与各项正法活动。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更加明白，大法弟子肩负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于是我更加珍惜每一天，积极参加各项正法活动。修炼前、下班后，我总喜欢在家休息。如今，我常常忙到深夜，为各种讲真相项目出力。在熊本，当地每年有四次在中领馆前的和平抗议活动。我第一次参加是在那年的除夕。那天原本我该去养老院接母亲回家一起过年，但我觉得更应珍惜参与政法活动的机会。于是我提前与护理机构沟通，请求改为元旦去接母亲，他们欣然同意了。就这样，我在除夕夜参加了活动，翌日顺利接回母亲。今年720那天，原本我已有预约的顾客，一般来说，在每年的720前，我都在系统中关闭那天的预约。可是今年我疏忽了这一步骤，而那天客户又是变更了好几次预约的顾客，是否取消顾客的预约，这让我很为难，一度想打退堂鼓。但想到这一天的意义，我决定鼓起勇气再与顾客协商一下。没想到对方非常理解，欣然改期，让我得以顺利参加活动。初次参与中领馆前的和平抗议活动时，警察亲切的应对态度，在领事馆前堂堂正正给我们的协调人递送慰问品的场景令我震撼。即使起初态度冷漠的警察，随着对真相的了解，九州管辖内的所有警察态度都发生了转变，据说常有现场送来慰问品的情况，这让我再次深刻体会到讲清真相的重要性。能在正法时期得法修炼，能参与助施正法，是无比殊胜的荣耀。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今后要更加精进，稳步做好三件事，不断提升自己，实修心性，证实大法，救度更多众生，不辜负师父的慈悲与众生的期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国内邪恶非常害怕被曝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8日。明慧网编辑注：以下是中国大陆一名大法弟子的来信，标题是谢谢明慧网及讲真相的同修。来信的主要内容如下。明慧同修好，临沂市冯桂春在山东省女子监狱递交申诉状，遭报复关小号迫害的事情，明慧网10月8日刊登后，海外同修打电话讲真相，再加上其家人向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写信、邮寄申诉状等法律文书，一周后关小号就被解除了。及时发表有理有据的曝光文章，国内邪恶非常害怕，他们中许多家人子女都在国外，还有恶人非常害怕在明慧网上留下他们作恶的证据等。现在国内说话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大法弟子即便是实名递交申诉状等法律文书，
都被返回原地不予处理。明慧网和海外对大陆讲真相的同修，你们的辛勤付出减轻了大陆同修遭迫害的压力与迫害等，有你们的声援使我们增强了信心，无论如何也要坚定正念，兑现誓约，非常感谢你们。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